继续我们今天的组织学，share 一下。好。那我们先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主日的早晨能够继续来到主你面前来学习主你的话语。我们就把一下时间来恭敬仰望，求我们各样的分享，各样的教导都有主你的恩典在里面来彰显荣耀主你宝贵的名。这样的祷告归乃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继续来这一期的教牧书信的主日学。那么我们差不多进到一半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那么我们这一次的主日学主要是讲这个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那么他们其实内容都很相关，是关于这个教会的各样的服事、各样的教导的内容。那么把它们分成这个稍微不区别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提摩太前书主要着重在教会各样的服事，那么后书是着重在这个神的仆人，因为这个是保罗殉道之前的最后一卷书信，所以给这个提摩太教导他怎样来做这个合神心意的这个仆人。那么最后一个是提多书，着重在这个神的这个信徒这方面。那么这个大的这个环境是这个保罗他在第一次被囚之后，他上诉罗马皇帝成功被释放，然后就回到马其顿亚细亚在做这个服事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提摩太派到以弗所，把提多放在这个克里底教会，在那边帮助他们当地的教会各样的服事，也有因为在当地教会有各种挑战，特别在以弗所有各种这个异端，还有宗教学说进到教会当中，所以保罗让提摩太来帮助当地的教会。那么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他这个第二次被捕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写给提摩太的，就是为了兼顾提摩太的信心，然后把他的这个教导再次来叮嘱这个提摩太。所以那时候是尼禄皇帝当政，那么很多这个迫害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在这个样的事情就越来越多。那么保罗也是在那时候这个被捕到罗马坐监，那个环境比这个第一次更为的恶劣所以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多次提到为福音受苦受逼迫，也要让这个提摩太要这个兼顾这样的心智来继续的服侍神。好，那么我们前面上两周讲过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主要是在这个讲到侍奉的这个根基，保罗讲到这个根据这个神生命的这个应许，那么所以把他们所传的这个福音是跟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这个祖先所相信的同一位的神，那么也希望这个提摩太能够继续眺望他的恩赐，为同一福音同受苦难，能够靠得住在里面的圣灵继续的来坚守这个福音因为神赐给我们这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也能够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永远。那么第二章上周我们讲到的是保罗就把这个特别把神的仆人的形象放在这个提摩太的心里边， 就是一个是做耶稣的精兵，能够像当兵的，像在这个赛场上比赛的，还有在农田里劳力的农夫一样，能够来传福音。另外一个就是做这个无愧的工人，做这个金器银器，脱离卑贱，也是能够这个自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鼓励这个提摩太来和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的来追求，来分享教导这个福音。好，那么就进到今天的第三章，那么主要就是讲到这个末世的挑战。第三章第一节就讲到，你该知道这个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所以保罗应该是遵照这个当时的这个犹太教的，或者是这个他自己从主耶稣基督看到的这个末世已经来到。那么末世的定义可能不像我们一般人认为末世是这个大灾难的时候才是末世。那么其实圣经里面的这个在当时的那时候的定义也是跟这个犹太人也是基本上一致的，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定义，这个末世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时代，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这个是末世，是因为有这个魔鬼撒旦继续的在横行，但是我们也看见这个希望，那么主耶稣已经战胜了这个死权，甚至给他各样的权柄，所以是希望跟这个危险共存的这个时代，所以这是这个末世的这个定义，也是末后的日子，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提到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因为当时面对这个以弗所教会各样的异端，也面对这个尼禄王的各样的逼迫，所以他提醒这个提摩太要知道这个末世危险的日子来到，会来到，或者已经来到。所以第二节就讲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妄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所以就讲到这个末世的时候，有这个各样的人的这种败坏。那么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就讲到这个这种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那么是讲到他的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来代替神，满足自己的各样的需要。那么是他以自己，第二节讲到以自己为中心，第三节讲到这个他跟这个人跟家人的这个关系，那么没有这个基督的这个生命，那么没有这个亲情，而且不爱良善，没有把这个基督的这个生命活出来。那么第四节讲到他跟这个人的关系，卖主卖友，自高自大，不爱神。我想也是讲到，可能是保罗想到他第二次被捕之后，有很多有一些人离开他，离开这个教会，因为受到这个逼迫。那么也是这些人最终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专顾自己，自高自大，贪爱这个钱财。所以保罗在第五节讲到，这些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我想这个保罗在这里应该不是专指这个教会外的人，而是指这个教会内的里面的人。这些人有这个虽然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这个敬虔的实意，没有把这个主 的这个生命能活出来，反而在各样的逼迫，在世上的这个引诱的情况下，这个脱离了这个神，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要提摩太要躲开这种人，应该是指也是指教会里面的一些人。所以嘱咐保罗作为传道人要这个分辨这样人，特别在这个末世，有这些人虽然在教会里面假装有敬虔的外貌，但却违背了这个敬虔的实意，没有把神的道行出来，这些人要保罗要躲开。好，这也是讲到这些人之所以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跟神远离，没有跟神这个有更亲密的关系，那么没有从神那里来的这个话语，神的这个光照，那么就会渐渐的这个远离神，违背了这个敬虔的实意。好，那么继续讲这些人他们的这个本质，第五节讲到是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这个敬虔的实意，那么他们的行为第六节就讲到的是那偷进人家的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那么这些妇女是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神的道。所以这些末世的这些甚至在教会里面的这些人没有这个敬虔的实意，但他们所行的却会借着这些各样的查经啊，各样的聚会，进到这个弟兄姐妹的家里面，可能会败坏这个特别是那些妇女，使他们失去这个思考的自由，被这些人所操纵我想这也是因为当时这个的情况，一般的这个妇女他们可能受到的教育的程度比较低，那么所以可能会被这些人来引诱，那么这个虽然会学习，但是却不能够完全的明白这个神的这个真道。因为最是被这个讲第十六节里面讲到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当然也是因为这些败坏的人他们来私自进到这个弟兄姐妹的这个家里边来牢笼这些妇女，但是也是这些妇女可能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私欲，那么就被他们所被这些人所引诱，那么不能够真正明白这个真道，所以这也是这个末世的挑战之一，就是有这些传这些不纯正的福音的人会进到这个弟兄姐妹的家中。我想我们也在当今的这个世上也会常常的碰到有这个耶稣耶和华见证会的人呢，还有这个摩门教的人呀，常常也会借着这个传福音啊，或者学英语啊等等各样的这个情况来敲门，来进到这个慕道友或者是弟兄姐妹的家中，来把分享他们的这些不纯正的这些道理。那么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也是会常常见到所以要提醒我们在现在要来分辨，来抵挡这些偷进人家的。好，后面第八节第九节也是讲到从前亚尼和香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正道，他们的心地 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所以这里亚尼和香比，在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他们的名字，但是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和这个传说当中里面提到，他们应该是这个法老王手下的这些的魔术彗星，这个魔术的这些术士，他们当时在这个摩西请求法老放他们去回到迦南地的时候，这些术士来抵挡这个摩西的这个灾难。我想这边也讲到这里，这个在出埃及第七章，出埃及记第七章11节12节讲到这些做学术的邪术的，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也用这个邪术照样来行，他们拿去自己脏就变成蛇，但是亚伦的脏却吞吃了他们的这个脏。所以这些是抵挡真道的假的这些术士，就像这个保罗提到的这些，前面提到这些在末世将要这些假金钱的人一样，就跟这些甚至在这个出埃及记时候摩西遇到的这些人一样，他们就是会抵挡真道，因为他们的这个心地坏了，在这个真道上是可废弃的。但是19节里面保罗有这个转折，然而他们不能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这个愚昧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所以也是提醒我们，在这个末世虽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假先知、假教师、假传道等等，在传扬这个不符合纯正真理、不符合圣经的这些道理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继续的警醒，也来抵挡他们，因为他们自己就会显露出来，因为他们这些道理不能够经受这个时间还有这个事实的这个检验，必然会显露出来。我想后面也会讲到这个圣经的这个作用，就是因为圣经也是经过长时间的这个神的借着他的仆人，借着这个圣灵的工作写出来的，前后经过几千年成就出来，经过时间检验，那么经过各样的这个许多人的挑战，但是还是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是第一畅销的书，就是圣经。那么相对于这些假的这些真理，可能一时可能盛行，一时能够抵挡真道，但是最终必定会这个在神的这个真道面前显露出来，被这个毁坏，被废弃。好，那么下面后面有这个，前面是保罗从这个反面讲到这个在末世会有这些离经叛道的，会有这些假先知，会有这些这个假金钱的人会出现来抵挡真道。但从后面这十节开始，保罗就提醒提摩太从正面来提醒他，应该也会有什么样的情况。所以第十一节讲到，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还有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了出来，救出来了。所以 保罗在这里就特别的提到这个作为提摩太作为他的这个真儿子在正道上的这个他的徒弟这个徒弟，那么他在许多的时候许多的地方都已经学习到了这个保罗他所教导的这些教训，还有也保罗不但是教训他，而且有这个不但有身教，还不但有言教，但是有身教。那么他的品行，他各样的这个作为、信心，这个志向，就是包括他的这个生活的方向，还有宽容，我想也是忍耐、爱心，也表明保罗在各样服事的时候，对的，虽然有很多。跟他作对的传不同的福音的人，但是保罗还是在像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的，借着这个爱心继续的宽容忍耐他们，只要福音传开，那么都是这个神的道能够被接受，那么保罗也愿意来继续的来宽容他们。第十一节也讲到这个保罗他受的各样的苦难，应该是指在这个保罗第一次传教的这个时候，在这个路斯德在以哥念在特比都受到这个各样的逼迫。我想一开始是受到在传教的时候受到这个犹太人，他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的当地的逼迫，因为他们。传的是耶稣基督，跟这个犹太人传的这个犹太教不一样，所以受到犹太人的逼迫。那么后来又转到别的地方的时候，他又受到这个外邦人，特别是希腊人的逼迫，因为他讲这个真神，那么破坏了他们的这个生意。那么这些希腊人也逼迫他们，让他们要殴打，把他们赶出城外。那么后来他又受到这个罗马政府罗马高官的这些逼迫，因为他们害怕这些当地人要谋反要暴动，因为这些事情会出了乱子的话，他们也会受到这个罗马政府的这些惩罚，所以后来又受到这个罗马政府罗马帝国的这个逼迫，把他们又到处赶来赶去。所以保罗就在这里提到他在这个几次传福音的这个旅程当中，都受到许许多多各样的苦难、各样的逼迫，但保罗没有被这些逼迫所难倒，所这个后退，但他继续的特别在最后一句想，因为这个主神。都把他从各样的这个患难当中解救出来，所以我们也可以来思想，在我们各样的服事、各样的生活当中，也可能会遭受各样的困难，我想，特别是在这个后现代这个末世的这个时代，如果我们坚守这个基督纯正的信仰，也一定会受到各样的。不但是嘲笑，或者是可能会有也会有些政治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这个逼迫。虽然是在美国，那么跟这些政治不正确啊等等这些观念有时候会有受到这个舆论上的或者是这个政治上的这些的逼迫，那么。我们可能就要继续的来学习这个忍耐的功课，仰望继续仰望神，仰望主耶稣基督，在各样的情况当中来帮助我们，来解救我们。这些对把他们赶出来，有外邦人，有犹太人，有官长。 好，那么十三节，十二节十三节，保罗讲，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所以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么所有的立志跟随主的人，都要来这个预备，来受这个逼迫，因为这是这个末世的特征。就像《使徒行传》里面这个40章里面讲的，我们进入神的国，必经历许多的艰难。这也是一个窄路，是一个窄门，所以神赐给我们这个圣灵，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各样的属灵的能力，也愿意来帮助我们，来给我们开路，虽然受到这个逼迫。那么这边马太福音5章10节讲到，这个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罗马书8章17节讲到，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么都是神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在面对各样这个魔鬼撒旦还有世界的攻击的时候，愿我们能够来继续的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度日。而且这些人保罗也提到13节，作恶的和迷惑人的，他们会越久越恶，变本加厉，而且他们会欺骗人，也被这个这些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欺骗，以为这个世界就像他们所宣讲的那样。但我想神有这个在勇士里面已经定好了这样美好的这个计划。那么我们相信依靠神的人就必定知道这些事情，他们所宣讲的事情，无论是这些异端还是假的这些宗教，这些谎言必定不会成就，因为神的这个旨意，神的恩典必定在末世的时候会最终的这个成全。好，第14节15节讲到，再次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保罗在这边是勉励提摩太，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不要被这些攻击也好，被这些假的宗教和假的信仰所迷惑也好，因为这个在提摩太的心中有这个神的所建立的这个根基已经存在这个心里边，并且知道是跟谁学的。那么首先是跟保罗，我想也是跟他的这个家庭的成长环境，跟他的这个母亲还有祖母，那么都是从小这个明白读这个圣经。我想那时候圣经应该是指这个旧约圣经，因为那时候新约圣经刚刚开始写成，还没有完全的被这个完全的这个形成。因为这个圣经是有这个得救的智慧，信心耶稣基督有这个得救的智慧，因为这个基督耶稣基督是这个救恩的源泉，所有的这个都是从这个耶稣基督那里来的，能够让我们得救，最终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与神这个和好。 好，下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到这个圣经，因为前面提到这个圣经，提摩太从小也都熟悉的，这个是在特指的是这个旧约的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边讲到这个，主要是圣经，主要是旧约的圣经，当然当时也有一些新约的圣经已经逐渐被承认在这个教会里面来传阅。而且这个圣经都是都是，我想讲到是每一个全部，这边是神所默示的，默示就是这样的原意，它的原词的意思就是这个神吹气，就像这个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神造亚当的时候，像他鼻子里吹了一口气，那么他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那么这个圣经也是神所默示，他吹气借着这个圣灵带领这些写圣经的人，跨越了几千年的时间把他们写出来，是没有，如果没有神没有圣灵的默示带领的话，我想能够这样的完全彰显神的这个计划旨意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圣经它的目的就是教训人，督责人，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最终的目的是叫我们属神的人能够得以完全，能够行神所要我们预备要我们行的各样的这个善事。好，这个教训应该就是指这个正面的教导，督责从这个反面来责备来当然来改正归正，是回到神的这个正道上面。我们常常可能会偏离，那么如果偏离的时候能够被神关照被神的话语所得着的时候，那么可能就愿意回到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教导人学艺应该就是这个提摩太书里面常常提到的敬虔，能够有这个敬虔的生命，有真正敬虔的这个实意能够把神的道行出来。属神的人，我想也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提到，这个就是真正被神得着，愿意来传扬神的道的这些人，包括提摩太，包括我们现在的所有真正信服顺服主耶稣基督的人，这个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照神的这个旨意，把这个神的心意，神的这个美善，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的这些事，就是这个善事。好，那么这边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圣经的这个事情，这边讲到这个创世纪里面提到吹气，就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活的魂，就名叫亚当。在新约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这个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不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也是代表这个耶稣基督差遣门徒的时候，把圣灵授给他们。 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圣经都是神所呼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是非常这个重要的。耶稣基督也讲到，这个是神的一点一画，神的律法都不会改变，那么都是神的心意，按照他的这个圣灵的带领下，作者所写出来的。那么这边就讲一下这个圣经的成书的这个历史过程。那么作者是从公元前这个1500年开始，这个摩西就开始写了这些摩西五经、创世纪、创出立民生，包括他们这些律法书，后面有这些历史书，旧约里面包括从这个出埃及，一直到这个公元前400多年这些。犹太的南国、北国，那么从这个大卫一直到所罗门，再到后面他们一直这个灭国被掳，这些历史书在旧约里面都有记载，而且也包括这些诗歌、这些书、智慧书、诗篇，还有传道书和所罗门所写的等等，也都是在这个公元前1500年，一直到这个公元前500年左右写出来。还有这些先知书也是在这些南国北国这段时间写出来的，这个一直到他们复国，一直到耶路撒冷重新建立，耶路撒冷城墙，都在这里。所以这个旧约的这个正典大本，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就已经正式的这个成立了。所以犹太教、犹太人，他们已经在那时候已经使用这个旧约的圣经，特别在公元前200年左右，有这个70世的译本。把他们翻译成这个希腊文，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所以旧约在公元前200年已经完全的这个成书，完全的被这个接纳。有一些诗经在那时候也出现，但那是这个有一些被这个犹太人他们接纳，有一些被这个天主教接纳，但是基督教不接受这些诗经跟伪经。那么新约圣经就是在公元之后，是在主耶稣这个受难以后，那么逐渐形成的，有这个保罗的书信的汇聚，在第一世纪那时候保罗宣教的时候，讲到了保罗的13封的书信，包括这个前面讲到的这个监狱书信，还有这个教牧书信、监狱书信10篇、教牧书信10篇，一共13篇。那时候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也已经被汇集。那么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等等，也在第二世纪中期也逐渐的被各个教会教父他们说承认。那么后来他们又召开了很多次的这些基督教的这个会议，来接受接纳这些新约的这个成分。那么那时候这个也受到这个逼迫，从这个特别是罗马这个政府的逼迫，是从这个尼禄王那时候开始，一直到这个公元300年，后来君士坦丁接受这个基督教，200年的时间有各种各样的逼迫，但教会也是在这个 逼迫的这个阶段不断的成长，因为他们能够把这个爱心能够行出来，在特别这些困难逼迫的时候，甚至是很多瘟疫横行的征战，这个很多的这个时候能够继续的传扬福音。所以当时罗马帝国这个很多人都接纳相信这个福音，所以在这个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他们有这个召开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会议，那么最终接受这个新约，成为这个圣经正典的一部分。那么最早的圣经也有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挖掘出来，证明这个圣经的这个非常的这个没有不是人假造的，不是人写这个后来篡改的等等，或者这个圣经的各种版本的考证等等，都有这个证明，圣经这些传抄的过程都是非常的准确，比我们知道的我们中国的这些历史书可能更加的这些准确。如果我们考证这些中国的这些，无论是这些四书五经啊等等，你如果真正的去考察这些版本的话，他们在不同的时期，他们这些写的这些流传下来书常常会有各种的误差。就不要说这个这些四书五经，就是想想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四大名著，这些只不过只有几百年的时间，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在世上流行，就传出来抄出来有很多的误差。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如果大家有兴趣考证的话，那么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版本来证明他们是非常的这个没有误差无误，很少有这个传抄过程中有很少的这些遗失。所以好，那么基本上就是讲完这一章就是讲到这个保罗提醒提摩太在这个末世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挑战，有这些传假道理的这些人，他们徒有这个金钱的外表，没有金钱的实质，所以保罗提醒他要提摩太要躲开，并且要能够就是因为这些在这个末世人会这个败坏，也是提醒提摩太要服从他说从保罗从他这个祖母那里受到了这些圣经的各样的教训，能够把这个金钱的生命能够行出来，虽然会受到各样的逼迫，因为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也是包括这个圣经给我们这样有得救的智慧，给我们这样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在各种假的道理假的这个师父的盛行的时候，能够继续能够传扬神的这个福音，应对这个末世的挑战。好，那么差不多这章就讲到这里，主要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在末世的各样的挑战。好，那么还有十几分钟时间，那么就请大家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各种分享补充。
我想这一章给我们的重点就在于，我看到是在第十二节，就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 都要受逼迫。我想这个逼迫也不是说我们能，就是今天呢，就是说你被下在监牢，或是你被杀害，但是在前半段的一到九节当中，就已经看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在这世上，在这世界上面所做的这一些，当你离开神的时候，就有这些的问题出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人如果说没有，因为我们的改变是要从灵里重生，我们要改变的话，那这改变的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我们要成为神的子民，那这一切都是要从心里面改变。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也让我们看到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如果说你今天是有这个知识，但是你却不去遵循神的旨意，就是照着上经里面所说的，你所做的还是没有用啊。那你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啊。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一个老弟兄告诉我说，教会里面的人是三教九流都有，他就提醒我，是的，你当你读圣经，当你也许你当读圣经，你刚开始对圣经不熟，但是你有了知识以后，你会不会变得自高自大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那但是你有了知识以后，你会不会去实习呢？实行呢？就像你在学校里面，学校里面一样的，你有了知识，你要拿出来实习，你才会知道那里面知识里面所说教导你的那个真正的含义在哪里啊。你体会了，你才会有这种感觉，有这种，你才会有那个信心，你才会有那种确信确认。那这在里面保罗也告诉提摩，提醒提摩太在我们的世上，我们也是当一个基督徒，如果说你没有不读经，也不在生这个，或是对你有了读经的，你有了知识，但是却不在知识只是头脑上层面的这个认识而已，而没有行为上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因为行为上改变是因为你的内心的改变。那当你没有这些改变的时候，就像我们常常讲的温水里面煮青蛙的情况是一样。所以可以看到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异端，有很多的假教师假，就是我们现在也看，常常在美国也常常看到这就让我们愿意在主里面遵循主旨意的人，在这个生活上面我们就越来越困难。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牧师的。那个刚才陪同发出来那个新译本里面有个，就是说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里面，我们当时吹，他就在和合本里面写的是吹了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他这边翻译是活的魂，当然在英文的圣经里面是 living soul， 但在其他地方有，就是在新约里面的话，保罗也有讲身心灵得蒙保守。所以在这里面我就想，这个 soul 是不是有代表 spirit， 就是灵在里面。因为我们常常中文常常讲灵魂，那这个有的时候我看到圣经里面有的地方是把它放在一起，混在一起，有的地方就把它分开来。我不想牧师这个看对这一节经文你的分 living soul 这个翻译，你觉得这个活的魂是你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呀，谢谢长老。那个在整本圣经里面呢，它对于灵魂体呢有不同的表露，有的是二元论，有的是三元论。所谓的二元论就是把灵跟魂看作是一个单位，也有三元论的，就是把灵跟魂看作是两个不同的单位。所以有灵有魂有体，或说有灵魂有体，有二元论三元论。不过严格来讲呢，圣经看二元论的这个多。那当创世纪讲到神从亚当的鼻孔吹进那口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也就是 Adam 是一个 living man， 那么同样神 末世的时候也是吹一口气，这个圣经就成为 the living word of God。 那亚当是 the living man created by God。 那么所以神可以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神也吹气或是末世，使他的话语成为 living word of God。 所以他是实际上是同样一个意思。不过我想使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跟神末世吹气成为 the living word， 这个呢并着重点不在于二元论或三元论，也就是所谓是灵呢还是灵魂是一个单位，是这样子。不过我刚才讲了，基本上整本圣经还是二元论的次数比三元论的次数要多，也就是说把灵魂看成是一个单位，然后体看成一个单位，或者说把灵看作一个单位，魂看作一个单位，体当作一个单位，也有这样的。不过我在这稍微说明一点，当初神重用的一个仆人尼托森写了一本书叫做《属灵人》。这一本书里面，尼托森是神我非常好忠心的一个好仆人，他真的是很有生命，但是他在写《属灵人》这一本书的时候呢，他就是针对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他里面出了一些的问题。我没有资格说他出的问题，我只是说从神学的角度，而且很多的神学界的这些神重用的仆人，他们看出在这个方面他就是刻意把它加以分开。但是圣经不是要我们刻意把灵魂体分开，圣经乃是要我们把灵魂体从一个整合的角度，是 integral 整合的角度来看，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一个完整的人。那么所以尼托森可惜他就是把灵魂体把它刻意把它分开来的时候，结果产生了一些神学上的问题。不过我想这个是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人是有灵有魂有体的，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人，是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比较正确也比较稳妥。我不知道哈，长老，我不知道这样子讲有没有能够回答你这个问题哈。
因为就是我曾经问过几位牧者，他们有的是偏，就是有的说是三元论，有的是二元论，但是在圣经里面，我同意，就在圣经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有的时候他们把它放在一起，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是不是在某些的书卷里面，它有它的放在一起有它的目的，还是说当初神的启示是，当然每卷书都是神的启示，我不知道这样的翻译，就是说这样的翻译是不是你灵，就是说活的魂，比如说这个活的魂 living soul， 那 soul 里面应该在我个人的感觉是灵魂嘛 soul， 但是 soul 的如果用英文的定义的话，它就是你有这个思考这个能力，但是如果说有 spirit 的话，那肯定要牵涉到你那个良心的问题啊，所以我就不，所以说我在看这些的翻译的时候，我就觉得 living soul 还有这个当初它是中文本是用从希伯来文翻出来的，它是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这我就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去详细查过。
因为其实关于灵跟魂它是一个单位呢还是两个单位，连这个问题在神学界里面它也都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再加上因为希伯来文是非常独特的一种语言，所有世界其他的语言没有一个语言可以完全找到与希伯来文完全匹配完全 parallel 的一个翻译或是解释。那么这就是看出了神的智慧的高超，不是我们 一般的人能够这个，连这个问题也是神学家他们在很多的这个讨论和争议上的一个问题。不过我想对我们一般的基督徒来讲呢，这个基本上灵是感知神的媒介，魂是感知自我的媒介，包括思想、情感、意志，那么体是感知物质世界的媒介。那么到底灵跟魂是应该分开呢，还是合一呢？这个我觉得这里面有神他自己的智慧。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看见我们的渺小跟我们实在是有限，我们没有办法怎么讲呢，就是能够把神高深的超越人的理性逻辑的智慧，能够在我们的逻辑理性智慧里面能够把它衬透和完全明白。也因为这样呢，我觉得神还是要我们多用信心啊，所以信心是很重要，多用信心来读神的话。其实对于灵魂体这个东西呢，我自己也是觉得我不会太用太多的心思在那里面去钻研，因为不管是灵是魂，你说它是一个或说分开两个，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呢并不。但是耶稣自己讲过一个，耶稣回答一个文士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尽心是 heart， 尽性是 mind， 尽意是 will， 尽力是 strength。 那这里面都包含了有灵有魂有体的成分。所以保罗讲呢，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那这个灵与魂与身子，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讲，神的道是如同两刃的利剑，可以刺透连骨髓与骨节，甚至连我们心中的意念都能够被刺入敞开。那么这里面其实你就是看你怎么去认定灵跟魂，你或分开嘛，或是集合，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就是看我们在神面前的体会了。不过如果以 frequency number 次数来看的话，圣经比较多是把灵跟魂放在看作一个单位，看作两个单位的毕竟还是比较少，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得承认我们的有限跟我们的不足，还是信心的问题。
好，
谢谢牧师。
那里谢谢长老。
好，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别的问题或者是分享？
我有个问题，也是想那个长老们和牧师可以，就是关于这个第六节，就是第三章第六节，又讲到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这等等，就是说这个这一点，就是讲到说，特别讲出来妇女啊姐妹等等。那有人就会说，在圣经里面有的地方是有讲到，就是男人或者女人或者是，就是说那现在就说有一种看法说，这里显然这个是指讲到是妇女，其实对弟兄或者是男人也同样适用，对吧？那有的圣经可能会就把这个以前的男人改成 human， 对吧？ man 跟 human 或者 woman 跟 human 的那种，有的地方这种改正应该是有道理的，就是说有的地方好像改的就有点好像不是那么，就是为了改而改，就是说。所以那我不知道，牧师和或者是长老们，你们觉得这种就是在怎么看待在圣经里面讲，就是说写的是男人或者女人或者这种情况，是说好像这里一读就看出来好像是在有点在贬低妇女，或者说好像说这个认为这个问题是只是那个姐妹才有
呀。这个要谢谢莫里宾长老问这个问题， 其实第六节呢，保罗在这里讲到说那些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人的正是这等人，然后说这些妇人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保罗实际所指的对象就是指姐妹或是妇女，并不是歧视女性，完全不是，是因为当时有些妇女们她们受了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因为诺斯底主义说女人是先于亚当存在的，而且诺斯底主义也认为说天上的各种的灵体跟妇女性交，然后呢女人呢就连接了神与人，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一种 go between， 就是居间体。所以这种主义哈，是刻意把女性的妇女的地位抬高到在男人之上。所以呢这些妇女被牢笼，这些无知的妇女被欺骗，这些无知的妇女被蒙在鼓里，他们就真的以为如此。所以保罗他在前书里面他也有讲叫女人要闭嘴，不要不准他们讲道等等，不是保罗歧视妇女，是因为当然包括当时希腊社会他们对于妇女有一些规定的，那 这里面就很复杂了，就不再讲了。不过我要讲的一点呢，就是说最重要的是牢笼这些妇女是最主要是受了诺斯底主义的这个影响，他们被这个蛊惑，所以呢影响到教会敬拜的秩序。所以呢但是保罗他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还有前书，他前面又有另外提到一些寡妇的问题，但是你看到保罗他也眷顾到那些寡妇的需要，保罗并不是歧视妇女，所以保罗这有很平衡的交代，我只能简单这样回答一下。
OK， 好，谢谢牧师。就是因为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不一定了解那个背景，所以这个就说这样讲是你就可以理解。谢谢。
对，所以谢谢莫长老。不过这有很多的一些当时的背景的一些资料，如果我们能够更多了解，那就我们在读这个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容易产生误解了。不过这个说来话长了，也不要占太多时间。
对对，李斌，你刚才提到就是说翻译现代一些翻译圣经的时候会把这个 man 翻译成男人，指所有的人，不单只是男人，对不对？有些翻译成男人和女人的现象，就说现在可能有些翻译为了迎合这个女权运动啊，或者是这些的思潮的话，他会把以前的一些这个圣经里边的 man 就是指人，他会翻译成这个 man 或者 woman together， 对不对？会有一些这种情况，就是不知道这个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就有时候可能就比较难区分。好，别的弟兄姐妹还没有别的问题或者补充？好，没有的话，那么我们时间的关系，谢谢长老还有谢谢牧师的分享，我们就请梁长老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那我们也这段时间来查考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主啊，我们感谢你， 借着保罗书信的这个话语里面交代提摩太的，我们也是啊，反映到我们整个我们每一位啊神的儿女身上。主也求你，让我们在啊读经查经啊的时候啊，也能够让我们能够正确的知道啊你的心意啊，也让我们能够在这得着知识以后，让我们的生活上面也能够啊将它实行出来。是的，当我们是你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一你所教给我们的都是好的，也借着这样的教导，也让我们能够知道和什么是合乎神心意的善事。主，我也感谢你，也再次的提醒我们，也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啊，这一切都跟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主，真的是求你来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们，让他们有一个强力的心、坚强的心智，也愿意在这困难当中，在受到迫害或是在环境上遭受到歧视的时候，主，我们能够坚守你的道，也能够继续的往前行，也能够知道用温柔的态度将我们所信的告诉他其他的还没有信的人。我们即将散去，也求你保守我们的脚踪，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谢谢大家。